知道飞机有没有声音？飞机有声音。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到这边啊。那我想，我跟很多可能大多数坐在这边的人的背景差不多啊。有人听说来一位牧师，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儿啊。我想，我可能跟大家没什么不一样的地儿。我想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头有神的心意啊，不是说有一位牧者从别的地方来。讲一点什么高深的道理啊？没有。其实我今天来呢，就是讲我自己的故事，是吧？很有意思啊。基督徒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啊，他都会讲他自己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就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见证，我会讲一个见证。那我觉得这个见证这个词用的非常好啊。他是说他虽然是讲自己的故事，却是要见证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每一个人可能讲的个人的故事都不同啊，但是他们见证的事儿都是一样，就是他们虽然是在介绍自己的故事，但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讲耶稣的故事。好，那我也来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啊。我想今天很多他的朋友啊还没有认识基督，或者说还不知道这个基督是谁啊。但是不要紧，我不觉得是什么事情啊，因为我也不认识基督以前，对吧？我跟你们没有什么区别啊。如果说我不认识基督或认识基督的话，要有这个衡量的话，我可能比你们在座的离基督更远。我以前，我自己呢是出生在一个中共老干部的家庭啊，所以我不是什么牧师的儿子，牧师没有继承的，我也不是基督徒的这个孩子啊，我是出生在一个中共老干部家庭里头。我父亲呢是在红军时代就参加革命了。如果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如果你去北京八宝山的话，你会在山红军墙上看到我父亲的骨灰啊。我母亲呢还现在已经90多岁了啊，也是37年参加革命的这个老共产党员了，现在70年了，今年啊挺好。我母亲还是一个到目前啊也没有信主，还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共产党员啊，共产主义者。最简单的哈，如果我母亲给我写信的话，我如果给我们旁边人看，我说你看看怎么样，他看了他跟我说，哟，你们党委书记写信写得真好啊。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写的，他的家书都是政治报告，都是里头写的说什么帝国主义是战争之源啊，然后什么这个他教导我，当然目的是要教导我，就说你看这个党和国家培养你这么多年，成为了高级学者，你现在怎么跑到敌人那儿去搞封建迷信，知道吗？我母亲很有意思啊，每次她都特别提到毛主席的英明，她就说你看毛主席都说了哈，早就遇到了，说帝国主义把和平远见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第二代、第三代身上，你看你是一个典型哈，证明了毛主席的话。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我其实没有什么跟基督以前没有什么天然的联系，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即使你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一个牧师的家庭里头，你仍然要经历什么，经历你罪的悔改，那么才会跟基督建立关系啊。没有人天然的和基督有什么联系，我们都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嘛，没有区别的。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坐在这儿跟你们别人有什么不同，可以跟你讲没有什么不同。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个人有什么品质或有什么天生的渊源可以有跟这个基督有什么联系，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罪人，仍然现在都是罪人，只是因为他们蒙了恩典哈，恩典。好，我们下面来讲恩典是什么，恩典怎么进来的呢？我们要讲这一代人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呢，在如果是从中国大陆近几年来，你们已经理解不了以前的事情了。以前现在大家住房都是自己买房子嘛，跟美国一样嘛。可是你这样说，如果是在倒退回去30年的话，中国人没有买房子的，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给你的嘛。一个单位的人都住在一个地方，但不意味着说他们都住在一个楼里头。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以前分房子是按照什么？按照级别分的嘛。所以我住的这个我住的地方都是跟我们阶层一样的人，都是一些中共的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和他们的家庭哈。于是呢 有一点可以肯定，牧师是混不进去的。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都是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是不会跟教会这样的这个组织有任何联系的啊。我小的时候所上的学校也是一样，我从幼儿园开始到小学哈，都上的是这个叫做干部组织寄宿学校，现在已经没有类似的学校了。我上的在北京上的学校，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我到各地一问，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你要倒推过去几年，很有名的，有没有人听过八一学校？还有几位没听到，还不错。不是我们现在的八一中学哈，八一中学已经不是这个性质了，一定要加上八一学校啊。这学校里有基本上是你要在中共的政府或者是军队里有一定级别的人，他会把子弟送到那里去上学啊。我不想提那些世家了，我只想提一个人，有没有人知道李讷？李讷不太多哈。这是毛主席小女儿啊，这是我们的教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我生长的环境里头没有什么特别和教会有联系的地方。我还记得说，我怎么说啊？信主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这个以前这个神跟他似乎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啊。我是怎么找也找不出来啊，我有什么联系啊？没有任何联系。我还记得说，我在66年、6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上学哈，我不知道你们经过这好日子没有，学生就不上学，可以到在家里玩哈。那么我们那时候呢，就在街上跑来跑去的，然后到各个这个部委去看看大字报啊，看看红卫兵的这个开的组织呀，什么武斗或者这些事情，在街上打架，就是我们就干这个。如果你看到雪色黄昏，你知道我们那时候都干什么事情啊。那时候因为我岁数比较小，所以我跟人家出去的时候呢，跟着一些比较岁数比较大的朋友，其中有一位住在我楼下，我还记得这个人姓梅，他呢，我们最经常就是我跟他一块出去。那么我们在街上逛的这个途中呢，那么两个人在一块就会告诉我一些他自己的经历。你可以想想说，一个12岁的小朋友啊，听到一个比他大这么4、5岁的小孩来跟他讲他个人的经历，那我都是很觉得很崇拜啊。其中有一天，他突然讲了讲，他说他这个曾经上过《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他觉得很不简单了。今天到北京大概有100份报纸，可是，在60年代的时候，在整个北京只有2份报纸。我说你说北京自己出版的这2份报纸，我知道老一点的这个朋友们还记得吗？就是哪2份报纸？一个就是《北京日报》。这是北京市委机关报，另外一个就是北京晚报，是一个相对官方的、相对比较民间的报纸啊。你像说这个一个14、15岁的小孩，居然上过北京日报头版头条，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啊。那么他就跟我讲说他怎么回事，他说在头一年的夏天，也就是66年的夏天啊，他8月底的时候，他率领着北京市几个学校的红卫兵，就去了西四附近的一个教会，什么时间呢？午夜12点，因为是全市红卫兵统一行动啊。你可以想想啊，如果半夜12点跑教会，肯定不是去敬拜神啊。他们去干什么呢？这一天他们在12点准时的就把教会的门打开了，不是打开了，砸开了。砸开了意思干什么呢？当然我刚才讲了，跟这个敬拜神没关系。他们就把教会的圣经都搬起来，对着院子里烧了，然后呢，把牧师拉出来打了。然后他自己说，他用清漆泼在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像上。我这个没信主之前啊，这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去过教会的人。所以你如果你认为说你跟教会没什么关系，离得很远哈，我只告诉你说，我一定比你离得远。所以我今天成为一个牧师，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恩惠，他的恩惠是给每一个人的，不管年纪他多远啊，他都能够跟你那个能把他的恩惠施加到你自己的生命中去啊。不过我讲这些，我并不是说我因为是一个高干子弟，那我决定就会比别人离神更远，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神跟我们之间，或者应该正确的说，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隔阂，不是这些事情，不是家庭出身，不是你的文化的隔阂，不是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是真正的隔阂。真正的隔阂是什么？有没有人猜到？对，有人答了，对，是我们的自己的罪吧。 我自己是什么罪性我是很清楚的哈。一般的人也马上能想象出来，如果是一个高干努力的话，他这个大概什么样德行啊，你会知道的。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去营会，在东岸的时候去一个营会讲道，底下坐了两三百人，然后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个我们叫做这个 Q&A 时间啊，就是这个回答问题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就回答问题啊，我特别喜欢跟别人答回答问题啊，答着答着突然最后一个人站起来了，突然最后一排有人站起来，哎，我一看我还认识这个还是个弟兄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刘同学，你这个高干子弟在蒙州中有没有对人民犯罪？我真的，我要是高干子弟的话，我想拿把皮带抽他了，但我不是哈，我现在已经，我现在想说，我犯了什么罪呢？你注意了，这是败了吧？那我马上意识到说我有什么罪啊？其实，我跟他讲说，我那时候岁数还小，于是呢，我可能也没有去抄别人的家，也没去打人，是吧？我也没去逗人哈，这个我倒没干过。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没有犯罪，我仍然是个罪人，我仍然是个罪人。那我为什么呢？就是我在心中我是做了同样的事情。我们这些高干子弟凭着当时的血统论，没有在你心中，没有在你日常生活的姿态中践踏别人的人格，歧视别人的人格吗？有的，我们是愧对那些黑五类哈，包括这个真正的弟兄，不要认为我们应该，这个弟兄是在广州，在文革中因为出身不好被别人揍，神经错乱，是吧？那我尽管没有来斗争你打过你，我相信说我在我的心里对跟你同样的这些人是犯了同样的罪啊。但这就是我们这些高干子弟是你不能想象的，我们今天不能想象那个时代的高干子弟，今天没有高干子弟了，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一听高干子弟说谁是高干子弟，我说没有，那不是哈。对于我们这一代高干子来说，高干子弟只有一代，呵呵，就我们这一代哈。原因说那一代高干子弟，他们不是这些声色犬马、这些物质享受中的那些这个狂傲和骄傲，他们是骨子里的血统论。他们认为说，他们出生在这个老革命的家庭，他父亲是个红军，是个老八路，于是他在血统上、在人格上已经高过其他人了，已经是高贵的了，是吧？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了，这是完全的傲慢。这是我们的罪性哈。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是可以歧视别人的，只有我们这个很小的一拨人是要继承国家的命运，是要主宰人类命运的这么一拨人，是吧？当然这些事儿也对我来说也没有持续太久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像这种要凭父母才会自己高贵的事，那么一个正常人他只要长大一点就认为是不合理的啊。但是问题是说，人很奇怪哈，人他是这样的，人都是罪人。但凡一个人认为说他认清了自己积极的罪性，他一定陷在更高的罪性里了，是吧？骄傲也是这样的，但凡他觉得他认清了他以前浅薄的骄傲，他一定置身在更高的骄傲里。那我们经过文革以后，那么走过这条路了，看清楚不靠父母了。那我自己呢？我们不是我了，我们这一代中很多人在文革中又开始考了大学，读研究生院，在很好大学教书，在这个很好的地方做研究，于是我们的想法又不一样了。但是过去你靠你父母算什么？现在是靠自己嘛，对不对？我们自己不是也上来了吗？我们自己没靠谁，不是也到这儿了吗？那对我个人来说还更要命的是这样吧。那我自己是以前从事是法律和哲学方面研究的，那么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我们有了更深的想法。我在读法学，我原来是北大法律系毕业，同时后来又到了这个中国政法大学去读的研究生哈。那么后面出来有政法大学教书，然后又到社会科学院做这个研究了。但是我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一天想做过律师，也没有一天想做过什么，想做过法官。你们猜为什么？太低了啊！谁要做这些事儿？但凡这些事儿还属于平而下的事儿吗？谁要做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那些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哲学王嘛？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吗？我太太在我信主之前，不止对我说过一次，反复对我讲的话，说我没看过你佩服过一个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有什么可佩服的？那什么人可以佩服呢？就是那些已经死掉的 像这个黑格尔、康德、这个谢林、贝希特呀、这个柏拉图啊，这些人才可以佩服啊。而这个是真正阻挡我们和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地方，是我们的骄傲。或者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罪性不一样啊，我的罪性我是很清楚的，是这种傲慢，是这种以为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时又想掌握别人命运的这样的傲慢和骄傲啊，这是阻止我们和耶稣基督有真正的关系。我记得我在十几年以前第一次碰到一名弟兄，我以前已经听过他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面了。十几年以前，我们都信主了，然后碰到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在要信主，在普林斯顿要信主的时候，他就给一个朋友打个电话，这个朋友也是个学者，我也认识。他就跟这个人说，哎，我现在要接受耶稣基督了。这个我们这位也是社会院的这个病理研究员，接了以后他说，原来你脑子有问题吧？什么意味？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要搞宗教的话，我们就独创一门，你还要信别人干什么？哎，这就是我们哈，这就是真正的罪性。罪性是说你自己要以为中心，从而不承认宇宙间那位真正能够主宰万物也主宰你的那一位，是吧？这就是罪性嘛。我知道我是很痛苦的，我一生都是要把握自己。那么以前是这个怎么说啊？以前可能是凭父母，后来是凭智慧哈。以前是凭血统，后来是凭智慧，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目的就是说，是自我的控制，是自我把自我抬高起来，来抗击别人，来压制别人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是凭自己信主的，没有人通过自我的追求就能到神那里去。正确的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自我追求能够实现自我，因为没有神就没有你自我啊。我是到美国以后才信主的。但不意味着说你信主那一刻神才到你生活中，记住啊，不是这样的。神的恩典是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牵临到了，这才是恩典。恩典就是牵临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信主的人，他翻过去看的时候都会发现说，在他没信主的时候，神这位耶稣基督已经在他的人生生活中，已经开始在人生的这个旅途中啊，已经安排了很多的恩典，有很多对他开的门，于是他能一步一步最后达到了接受耶稣基督，进入这个永生的状态。你今天做的就不是偶然的，你以为是偶然的吗？今天做的这样就不是偶然，神就有一个心意，神早计划好了你今天要在这里，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就是一个恩典，就是神的安排啊。我自己呢是没到美国，其实恩典是明的，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是吧？我像我们这样的共产党的世家子弟，那么其实跟共产党有很深的联系啊。尽管到了七八十年代，其实我们在理念上对于这个那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早就看透了，对吧？早就知道说理念上早知道说他没有前途。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从生命中就能够把和他的这个关系剪断了。我的冲击很有意思啊，我就是正在来美国之前发生了一件事，那么于是如果没有这件事的话，那我就很难想象我会接受耶稣基督。那么什么事呢？我想大家都会忧心的，就是八九年的这一次事情啊。对我冲击很大。我还记得6月3号我们在长安街上，然后我看到有军人，我之前当兵的，我们整个家族不仅是我们家庭，几乎所有的成员，这一代下一代这一代以上都是当兵出身啊，都是做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啊，都做过的。当有人开枪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啊。这个不是一个理念的冲击，理念上我认识你讲清楚了，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感性和生命的冲击啊。我不能想象就是说怎么会有军人向平民开枪啊，而且我自己是当兵出身，有一枪在100米不到地方向我打枪啊，这我不能想象的。从6月4号上午开始，在后面的3个月里头，那么天对我来说是黑的，不是说物理的天是黑的，是我的感觉都是黑的。如果一个人他一生都用一种事物来做他人生的参照系的话，当这个参照系一垮掉了，于是他人生就是混乱的，都是浑身的，都是黑暗的。我当时就这个状况，哎，可这个时候恩典就来了，很奇妙啊。这是6月份发生的事情，到9月份，那么突然很偶然的， 这个福特基金会，他们就到我们这边啊招收研究人员。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是一个福特基金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到我们所，还找我们几位候选人谈一下话。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边有没有做研究哈，如果你需要报的研究项目的话，大概程序都差不多。那我们那时候要带着你的语言的成绩、托福成绩，带着我们的这个英文的 proposal 哈，然后以前还有你的 resume 这些东西开始。很有意思的是，我跟这个委员会主席谈了十五分钟啊。通常我们都有很多谈了十五分钟，他就说不要谈了。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的问题，你以前从哪毕业的，大学教什么书，现在做什么课题，出过什么书，出过什么发表什么论文啊。然后十五分钟以后，他说好，就这样的。但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去美国还有什么目的，还想干什么，你告诉我们。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那我就跟他讲了，说你知道我们北京三个月以前发生的事吗？他说我知道，这个委员会主席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他说我是研究中国法的，很清楚。于是我们就开始谈起来了，慷慨激昂的，把他秘书吓坏了。他秘书反而说小声点。我们明天就可以回美国，他还在这待着呢。那时候跟现在的社会环境还不太一样。谈的什么呢？我基本上谈的是就是这样。我说很明显，现在中国这条路走不下去了。那么要走什么路呢？我不知道。我说我要到美国去看一看，看看所谓的民主与法治的道路怎么走。而且我很坦率跟他说，我们不一定要学你们，但是我们至少要看一看这条路是不是值得我们走。很有趣啊，他是很好的，我们谈了很多路。那么过了一个月，他们就把这个研究的这个批准了研究报告，然后也帮我选择了耶鲁法学院，我就去了。但是我出国很不顺利。为什么不顺利呢？因为当时社会科学院已经被定为反革命暴乱策源地，所以我们就所以每一个中国的项目研究计划已经跑掉了，很多所长、副所长都跑掉了，所以中国的是有特别的政审。那么我就经过了特别的政审，好容易出来了，就是九一年的一月份，就来到这个耶鲁大学。我们 LA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大学城，你没有夏天如期来开学的话，就有问题了。有人知道什么问题？ LA 是想不出来的，只有在中西部上学的人能想出来的。房子问题嘛，对吧？ LA 没问题，到处都是房子了。你如果一是一个大学城，你夏天没找到房子，你这是很大的问题了。我去了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这个纽黑文是一个只有10万人的城市，可是耶鲁大学有27000人，连校这个学生和这个教员，于是就找不到房子。那么最初随便就这个地儿，后面法学院就这个派了两个学生帮我找房子，两个人就这样。那么很有意思，他们很有效的，每个学生真的办事很有效的。他们在大概这个一两个小时里头已经被我找到第一个房子，他们有列了一个地图表哈，然后我们一间去看。很理想，离这个法学院走路3分钟的地方，很有意思。如果我住那儿，今天就不会站在这儿。那么那一天发现第一间房子，别人说你不用再找了，就是这间了。我就这间，人家回家的时候，你们做功课的时候。可是没想到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学生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刘教授，说现在呢，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坚持哪一个？我说我们中国人都是一艰苦后天哈，您告诉我一个坏消息。他说坏消息是我们看中的房都谈好的，他们又反悔了，不让住了。那第一个好消息呢？好消息是他们有后门，他们的这两个同学里头有一个，他们的一个朋友在这个耶鲁做这个 open study 是管房子的。我们就好，这第二天他说你不要着急，我第二天来拉你。这第二天早晨他就开着车带我去看这个房子。那么他也向我推销这个房子了，他说这个地儿好啊，他说你一定要住好，这个地儿好。为什么好呢？他说第一个，这个地方是耶鲁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这第一条。那么第二条什么呢？他说第二条呢，我没听清他讲的原因啊，他只是说这个地方的人都非常友好。好，那我就去了，一看果不其然嘛，果真是耶鲁校园中最漂亮的地方。这个我今天不想描述了。第二条人也确实友好， 非常友善，整个这个 housing 的人都非常友善，所以我就决定就住进去，我第二天就搬进去了。什么地方？太帅！如果我今天没带约束呢，就到约束里打上，对吧？就耶路神经。我自己就，如果你看到微信，你就可以看到，我就是耶路神经毕业的。那个时候我也不是基督徒，我也没准备寻找耶稣基督。记住，我来美国不是寻找耶稣基督的，我来美国寻找民主与法治的。但是神已经选中你，选中了我，让我开始进入了我未来要读的神学院。所以你今天做的不是我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做的是我的。不意味着我住神殿我就屈服了。很多人以为我进神殿，不是，我这个门都，我这个人很顽固的，像我这么高傲的人啊，各种各样的门我都不愿意进的。进这个神殿住的今天，我记得上班那儿了，中午到咖啡店吃饭，吃完饭以后，这个回到宿舍了。耶鲁的那个这个学生跳了是二层小楼啊，那么我这个进去了以后，我记得从楼梯上下来一个人，就问我说：“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就开始说中话，啊，讲一通，我一句话没听懂。我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啊，你讲的是广东话，广东话对我来说是外国话，你不要讲。”然后他就开始认真了，他就跟我讲啊，我才搞清楚，他是一个韩国的留学生，他父亲在香港这个经商嘛，所以他在香港上过两年高中，会说广东话。那么他后面他就说：“你这个有圣经吗？”我说：“我没有。”他说：“你等一分钟啊，他就上楼给我拿这本圣经。”这本圣经现在还在我家里头，这是我这个不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圣经，是我拥有的第一本圣经嘛。那么我那个时候因为研究项目做完了，我自己做研究项目，把我这个两年的项目中都是头两三个月把项目做完了，剩下时间就做我的所谓追溯民主与法治的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个对我拿了圣经没事儿，我就在家看这个圣经，把圣经看了两遍，是吧？这也不是我第一次看圣经，其实。那么我在88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还有人记得叫《走向未来》这套丛书，没人记得吧？真是时代不一样了。这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套大型丛书，是对那一代的年轻的学生学者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这个他们的这个。有一个编辑向我约稿，就是我当时就准备做一个政治学的课题，就是非暴力如何。那个时候呢，我就选择了很多史料，其中就看把《四民书》看了一遍，在里头呢就看到了有耶稣基督，就选做了第一个非暴力如何的典范。我在耶鲁学院第二次看圣经的时候，那么和我88年在北京看圣经的结论差不多，基本得了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记住啊，如果你只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伟人，你不是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不仅是一个伟人。第二个结论呢，就是旧约都是胡说八道，不用看，基本上被淘汰了。这是我基本上看了这个做的两个结论，所以圣经并没有使我成为基督徒。你看，人去圣经，其实圣经来了，我第一道门关了，是吧？神把一道门打开，我关掉了。第二件事呢，就是我住在神学院以后呢，是有很多的人，就是住在旁边的那些学生，就开始跟我谈话，是吧？那我也觉得很有兴趣啊，因为当时呢，我住进神学院的时候，本身就很高兴，不是因为人 nice， 也不是因为那个地方漂亮，而是因为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你大家还记得我来美国的目的？是要寻求民主与法治。但是我们这样的学者，我们总会有点分歧嘛，我们就会想到说，民主与法治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总不会是建立在空中的嘛，对吧？于是呢，我们会探究说，在这个民主与法治的底下，是不是有更深的社会基础呢？所以说到这个神学，我们想了，既然是个基督教的国家嘛，所以我们这个看看基督教，来看看这个民主与法治的这个社会渊源是什么。于是有很多人谈，我就开始跟他们谈这个信仰问题了。谈了几次就不想跟他们谈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层次太深。你看，我们中国学者要谈宗教，我们谈什么？我们谈呀，公众的这个公众潜意识是什么呀？我们就谈深层的人的这个深层的这个文化结构啊。他们谈的什么东西啊？婆婆妈妈的小时候生病啊，什么爸爸失业啊，什么父母打架，都这些事儿。 你说跟我们不是一个层次，我们不是跟他们谈的，所以没有谈。你们猜他谈的什么？这些人谈的什么？跟我谈的一样。你看我今天谈的不就是过花花式吗？你注意了，我今天跟你们谈哪谈了什么高深的道理？我跟你们就谈这个很简单的生活事实嘛。很简单，因为那些神仙跟我谈的也是他们的生命见证，对吧？也是他们的生命，他们这个，这是我们以后反复要谈到啊。因为真正的信仰是什么？不是关于那些理念，因为真正的信仰就是你怎么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会儿会反复提到。所以神开的调子你们看，我也不是因为有人跟我谈了见证我就信主了，也没有，眼前一观嘛，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基督徒他听的这个方法对我都会教化，对。那么领我进来是很奇怪的，我进这条道路，就是这个每一个道路是不可重复的，我进来道路。那么我进来道路，我在那边这个神学院待着的时候，那我就开始去读一些书法，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个无师自通的。我今天跟那个弟兄姐妹，我住的弟兄姐妹，我就讲了这事，就是说我是小学没毕业，然后呢，我就第一个完成的学业是大学啊。最高学府，然后这个原因是能得了，就是我们不想读，而是没有办法读。但是我们这些人，你看，一进大学为什么就成为学者了？那么其实我们在自修中有我们自己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方法，非常独特的。那我自己的基本的方法就是说，不要读教科书，这是我自己的方法，就是直奔大师，就看那些最经典的就好了，不要看那些事情。所以我去了耶鲁神学院，第一件事就是到这个到他们的这个图书馆里去看一下有什么大师，对，请他们推荐一下大师。那我也听说过一些这个神学家，所以我看了一下，哦，大概有这么些人，尽管选的不全，选了那么七八位，把那个书一进，回家给他看了一遍。哎，看了一遍以后，就是我这个觉得感觉很不一样，看了一遍说跟我想的都差不多嘛，于是。从那个91年我来美国第一年，我就开始跟别人就是说，其实我也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他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也去教会吗？我说不去教会。他说那你为什么基督徒呢？我说因为基督徒跟我讲的都一样，我跟他们讲的都一样啊，我的理念上他们的理念我都知道了。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当时其实不是我，当时其实在中国大陆，在美国有很大一批人类似的，就是接触到圣经，接触到了基督教的一些这个神学著作，于是他们在理念上看了一遍，把握了真理，就以为说是基督徒了。那我当时也是这个想法，我认为我是基督徒。如果没有恩典的话，你看没有，人的追求也就到这么高了。尽管他以为说他找到了神，其实不是神，是吧？可能是关于神的理念，但绝不是神，是吧？需要恩典了，每个人都需要恩典。我的恩典呢，就开始了。第一步就是我太太来了。我太太是我在这个灵命旅程中哈，一直神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太太来呢，也经历了类似的道路哈，很有意思。但是我太太是这些神对这个特殊恩典。我太太来的第三天，就隔一天，头天晚上来了，隔了一个白天，第三天的下午，就这个在这个神学院里，我们那还住在神学院里，就碰到有人主动要教他英语，我跟他说，赶紧学英语啊，想学，好，那就来吧，然后他定了，还定了还挺严格，每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下午都来，好不好？你教你英文，用什么做教材呢？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宣教策略很重要。那我太太呢，也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达到深造以后第一代有执照的律师啊，也是名校毕业律师。一看是这个文言文啊，跟他们说这个哪不合理，哪不合理，哪不合理啊！我太太的这个口齿是非常的这个伶俐的人嘛。我说这个东西是不合理，然后这些都说不过他。哎呦，我们都说不了，你说的我们都不懂哈。你干脆到神学院学习好吧，于是他就到神学院去旁听去了，听了几天没听，说听不懂，不知道你说什么，对吧？然后那些神学院跟他说，哦，说没关系啊，说你这个了解太少，改进经验太少，说应该去教会看一下，然后再回来听。好，那我们就开始找教会了。其实在纽芬，在纽芬这个地方我知道，在纽黑文这个地方，或者在纽英格兰这个地区稍微老一点的城市， 你不需要讲教会在哪，你马上就知道教会在哪。整个这个金源地区，它的整个的城市规划非常体现了，就是早期美国建国的那个基本的想法。在所有老一点城市，我说是在上世纪中期以前建立的城市，以后就不算了。所以这个城市大的我也去过，几十万人、上百万的，小的几千的城市都有同样的一个规划，就是他们城市的中心一定是绿地。我不知道洛杉矶中心是不是绿地啊？没有啊，那完了，这个传统就完了。那么在绿地最显赫的地方，一定是教会，一定的。你经常，以后你去纽约，你注意这件事。原因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原因是说，当那些欧洲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可能到处都是绿地啊，那时候都是荒原。那么他们要圈出一个地方来做公共集会，也就是做这个整个共同体社会的中心。那么，但是围绕谁这个中心非常重要啊，就是围绕上帝。这是当时美国建国初期的，今天已经改变很多了。建国初期的时候，民众的基本意识，于是他们在这个公共集会的绿地地方就建立教会，在教会的周围，你会看那个城市规划非常清楚的。在那个环护着那个教会，还有我们今天认为那些重要的地方，有市政厅、法院，然后这些邮局、公立学校，还是环绕那个。其实我们想说，教会很轻松吗？纽芬的绿地呢，不是一个教会，纽芬的绿地有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就去了，就去那教会。好，第一天坐那儿，第一天其实那就是神选中我的日子。我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过了十年以后，我才知道说那一天神对我讲话。对人族顽固化，人怎么讲话怎么听不进去。那一天牧师讲的是什么呢？那位美国牧师上去就讲了一个圣经中一段故事，就是当时有很多小孩子要到耶稣那里去，然后有人不让他们去，耶稣就说你不要让这些，你们不要禁止小孩到我这里来，就讲的这一段圣经。其实那天对我讲我完全没听懂，我以为我听懂，但是我完全没听懂。我太太一点没听懂，什么小孩子怎么耶稣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其实这个是个很玄妙的真理。什么真理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最简单的就是最复杂的，最复杂的就是最简单的。我跟他们讲很多这个哲理啊。其实我不知道说那一天其实耶稣对我讲话，神是说像你这样复杂的人，自以为高明的人，如果不能回转下来变成像小孩那么单纯，你就不能进天国。那天是我是过了十年才意识到神对我讲的是什么。那天我没听懂，我太太没听懂。当然我太太没听懂是因为她真没听懂，我是以为我听懂了，其实没听懂，反而更糟糕。对，回来以后我太太就跟那个神经讲说，没有啊，我去教会了还没听懂啊，说什么小孩子耶稣我不知道什么。然后这个神经说啊，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也不是牧师的问题，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是用美国的文化观念讲，你应该找一个中国教会，按照中国的文化去听就听懂了。好，那我们就去了，我们就在这个黄叶上，叶子黑上面找，哎，当地真有一个这个，真有一个中国教会，所以我太太就去，然后在那边，他真是有神的恩典，然后感到基督的爱，然后在那边受洗，后来就去叶子黑医院读书，这是他的故事，以后你们请他来讲吧，我今天不讲了。对，但是我讲的这个意思，你注意吗？我都说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怎么样，没有我什么事儿，我没去。因为对一个学者来说，去美国教会嘛，就是了解美国文化；去中国教会嘛，这个好像跟迷信有点事儿了，不能去，这事不能去，所以我就没去。但是很有意思，等我太太受洗，特别是我太太后来去了神学院读书以后，我的事儿就来了，就开始有人来找我谈一谈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找你谈啊，反正有人找我谈嘛。我想说其实目的很清楚，因为大家说有一个姐妹去读神学院嘛，她先生还没受洗，这个是一个问题啊，给他们就来找我谈。我知道说有很多的福音朋友到临受洗前看到牧师就要准备信仰的，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吗？你们知道说牧师要跟他谈什么？我是从来无所畏惧啊，不谈行，谈吧，谈什么？他们就谈说要不要受洗啊，而且他们就说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是不受洗啊。那我说为什么要受洗？说基督徒为什么受洗？好，他们基本提两条理由啊。第一条理由就是说信而受洗能得救，你不受洗没得救。那我说不一定嘛，
看圣经，
我那个记录我也是读了好几遍圣经的。我说盯在一个基督旁边那个强盗，他有没有时间下来受苦？没有吧？他说哪儿？人家都说得很清楚嘛，盯在乐园里了。好，他们就看这一招不灵，就是第二招。第二招是说，其实受洗也不是仅仅关于你个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也是什么呢？受洗实际上是入门礼，是你加入教会。那时候为什么要加入教会？我那时候根本看不起教会，加什么教会？然后他说，加入教会你生命才能成长嘛，啊，那时候也不一定嘛。记住啊，我都用圣经反驳他们。我说你看看施洗约翰在旷野四十年有地方聚会，知道吧？我看他的生命不比你差吗？你跟我说是聚会的事，要生命成长，没关系。好，基本把他驳倒，所以我基本上也没人说服我。我最后受洗是我自己的决定，真没有任何说服我，甚至我太太没说我，我太太是根本他不能想象能说服我。也是神安排的机会啊，我不是我自己说服自己的。那个时候呢，我太太不是去读神学院了吗？非常耶鲁神学院的课程非常难，我是在法学院、神学院都读过，在耶鲁的神学院和法学院的阅读量是一样的。我在这两个学校都遇到过一门课一个星期要求读1000页以上的书。那么还有人读不完，怎么办？你帮我读。你不是爱读书吗？你不是没事就找事儿读书吗？你读吧，好，我拿来看一看。正好他上的第一个学期的课，他就选了。我和我太太都是受洗几个月就去读神学院了，所以呢，他选了一门课是洗礼。为什么选这门课呢？就是他刚做完洗礼，自己还搞不清楚，所以就选了这门课。这门课呢是讲两个礼，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按手礼。那我就把这门课吧，整个我很感兴趣，因为我也想看洗礼到底怎么回事。我就看了一遍，是把整个洗礼的严格从旧约时代开始。记住啊，其实旧约的洁净礼就是我们今天洗礼的前身。那么到各种洁净礼都研究了一遍，然后到了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个洗礼运动。记住，施洗约翰也不是当时唯一给人施洗的犹太人，当时在整个犹太地有四大洗礼运动，他只是约大运动的领袖而已。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接受洗礼？为什么早期的教会中按手礼和洗礼分开的？为什么要合在一块？为什么后来又分开了？这都是我没受洗之前的研究一套。研究了一圈，我觉得洗礼这事还挺合理的，所以我就决定不要接受礼。所以我受洗的时候基本上是跟买车差不多，把这个说明书看了一遍，基本一些原理还说得通，买一辆吧。于是我就去受洗了。最到我受洗的时候，我还缺了一道事，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你看，我接触耶稣基督，你说有恩典，神有为我开门，但是我基本上什么，整个过程都是在头脑里发生的，跟我的生命没关系，基本是头脑。当然，我们是说头脑是生命的一部分了，但是这个不是生命的主体。所以到这儿为止，基本上我的追求就到这种高度，就是完全是理念。完全是这个在这个理念上要把握耶稣基督。过了这个我受洗的这个时候呢，我学生那时候刚刚结束我的研究项目，那么我们单位也批准我陪读了，或者是干什么呢？当然那时候我在普林斯顿挂了一个号，在那研究点事，但是不是一个正事。那么我想说，我太太读神学院了，那我想说我那时候也有需要到神学院去，原因什么呢？这倒不是说我要去什么做牧师哈，我进神学院不想没人牧师的。你看，我这人很奇怪的，我受洗没重生，我进神学院不当牧师，这个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当时的意念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我那个时候也开始向别人讲我的信仰，但是没讲福音，我就不讲。我不知道你们对福音这两个字什么概念啊？我是在受洗的头一两年根本不讲福音这两个字，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说不出口。我觉得太俗啊，在中国只有农村人才讲俗啊，谁想日本人讲俗啊，这俗音这两个怎么说得出来呢？当我要跟别人讲，那讲什么呢？那时候我还给起了一个名叫做宣讲真理。你觉得是不是好听一点啊？比传福音好听一点。但是我在讲的时候，我那时候也专门跟那些刺儿头啊，我特别喜欢那个别人听那些刺儿头老问问题，这种就烦了。我是特别喜欢跟他们这个讲，因为我觉得说这是一个 展示我的这个思维哈，展示他不是那时候我还高尚一点，展示我们这种信仰的思维能力，跟他们谈一谈。可是我有一个很大的缺陷，我刚才讲我看了一些神学大师的书，七八位，但是难免有问题，就是我知道说我不是系统，于是我想说我要练神学系统。那么学习的目的还真是这样，我当然不是做牧师啊，我是说我要对我所信的东西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就像我虽然没有加入共产党，但是我想进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也是把共产主义的理论从前期马克思开始一直研究到后面斯大林啊，就毛泽东都研究过，所以我想我也去研究研究，就去神学院学习了。这一去神学院学习就麻烦了，为什么麻烦了？这个事儿就来了。第一个就是开始去崇拜，开始来教会。那么来聚会呢，目的也不是敬拜神，我那时候更不知道神是谁。来到教会呢，就是要实行一下，你当着神学生教会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不太合理嘛。于是我到教会看一看，一到教会，觉得怎么好像跟我这个以前想的不一样，一看谁都不怎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哈，反正我进教会看谁都像罪人，你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啊，你也是罪人。原因很简单，像我刚才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即使是对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对的，这一点我们跟世界上人没任何区别。我们唯一的区别是什么？是恩典，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是我们身上有了另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自己都是罪人。但问题是说，你为什么都看到罪人？这很重要，因为你是罪人。如果你戴着你个人罪的眼镜，你看谁都是罪人，很清楚的。只有有耶稣基督的人生命的人，才能看到别人生命中的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规律。你说我那时候能看到什么？我这么傲慢的人哈，我这个每次聚会都坐到最后一排。我们那个后头我还记得是一个玻璃门哈，我每次都在这靠玻璃窗，我就在这窗底下，哎，你翘腿，这牧师一讲到，我就开始批判，哎，我这用词不对嘛，好像这个语法结构有一些问题。这个这么浅薄都能看出来，两个大学教授，这是再差的课也得长一百倍的。所以我基本的讲法，你说以我这样的心态能听到什么东西？谈论班也很有意思。我那时候还参加这个耶鲁这个学者的谈论班啊，学生的谈论班。那时候我们在教会中是两圈，我坐在外头这一圈，我也是不讲话，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讲话。我不知道你们在查经的弟兄或姐妹会不会说这句话，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就是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的水放到哪儿了，没蛋糕在什么地方。每次这人一问，我就说好，那我讲两句吧。通常人的话意思就是把没什么说了，然后，但我就说我起来就我很简练的，我通常就用这个两三分钟就说今天讲的经文呢。其实就是三个字，一、二、三，什么意思呢？你们这帮笨蛋在这儿学了两三钟头还不知道说什么呢？我跟你们来做个总结，告诉你们是什么。对，这基本上是我的状态。你说以我这样的状态，能够听到什么耶稣基督？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没听懂，什么也没听到，是吧？基本上没。神学院的学习也不愉快。我就说刚才不是学习不愉快，是我在学校的生活非常不愉快。我在一个神学院还挺有名的，很多美国学生的教授跟我讲说，据说在耶鲁这个教室上还没有一位国际学生是像你这样的。来了以后，我是每堂课都发言，而且每堂课都批判那个所指定的那些大师哈，这个人讲不对，那个人讲不对。这个里头还真的耶鲁神学院，别看是自由派的神学院，里头还有一些老教授，林泰老师非常好。那我们后来就成了朋友，好几位都是世界级的，在世界级这个领域前两三名的教授。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些年轻的教授，也许是还有血气，也许是自由派影响太深了哈，觉得很不顺眼，看了。说你看这个第三世界来这么一个人，然后英文说这个还不能用的口音，他每一堂课都批判我们大师哈，然后这个。很不舒服，然后这个，所以我跟教授的关系也不好，不是跟所有教授，跟一些教授的关系也不好。于是在那个时候，我这个，你看我看到什么？我看到的教会不怎么样，神学院不怎么样。你说我什么想法？我就说，也许这个根本就不怎么样。那么，当然我以前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基督教是什么？是在书本看到的， 对吧？它黑白分明的，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我当然看到的东西非常理念，非常的美好。可是你当来到实际生活中，看到了这个在罪的世界中来彰显神的爱的这些真正有羞怯弱的教会，你可能就不适应了。我当时想说，我怎么这样？我最大的疑惑就是这个。你说这些小孩他们被骗了还行啊，像我这种人，我们文革中什么没见过呢？什么路没跑过，什么书没读过，什么事没经过，怎么跑这儿来？最大的就是这个感受。正在这时候，有一个美国朋友在哈佛劳斯谷这个教书，他就说：“哎，同学，你到我这儿来吧，我给你安排啊，你也不用讲，在我们这儿来就书好。”我那时候真的动心思了，我说好，我说我要考虑一下，我过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的信号是学者嘛，学者就是说要把一切都想通了，因为这是很大的原因嘛。那我就决定要休学一年，然后来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哈佛劳斯谷读书了，我就休学了。这个恩典就来了，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不是说前头不是恩典啊，但是前头的恩典都是一个铺垫，就在这一刻是真正的恩典到了。我进学这个报告刚批准这个信息很奇怪，刚批准这个当地的牧师，我还记得第三天第二个隔离天，他就来找我说哎，同志，我听说你要休学一年，他说你愿不愿意给当地一个人教中文？他说也不一定是很大的事儿，就一个星期去两个小时就行了。然后我说行了，没问题。他说你这样听着马虎的哈，这个人的要求非常严的，什么严呢？教中文当然中国人了，这不是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是学人文科学的学者。这个当时在耶鲁也是很罕见，不像我们今天啊，九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来这个美国读人文科学的人非常少。他说这个是第一条，没有一个了。第二条呢，是必须是基督徒。那一找啊，没有啊，就剩一个了，够了，就是你了，你去吧。我说好，我去了。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老先生是一个退休的宣教士，不是林上。这个人已经是这个你不能想象他为什么学中文这条。多大岁数呢？我今天是跟我们教会，我不管是在纽约还是到那个三藩市来讲，我跟很多的这个新移民都讲说，哎，你们这个来到一个说英文的国家啊，你要在这长期生活了，你应当学英文啊。他们的同学要学不会了，太老了，多老了，才四十岁，太老了，学不会了。那我这位老先生向我学中文的老先生大岁数，八十几岁，哦，差不多差一岁，八十二岁，八十二岁。你说这学人学中文干什么？人学中文干什么？也不能想象啊。其实这个人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不是像很多美国人到了老了没事找一个 hobby， 然后他是经常去回国接他的病。但是心病非常重，平常根本不能出门的，像这种天他绝对不能出门，他要在非常暖和的天气，然后完全没有风降天气才能出门，这是一年只能出一次门。偶然一出门，结果在城市的中心，我刚才预计这个地方，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年轻人跑来跑去，他就很奇怪，他问司机说：“哎，这个人是中国人。”然后这个司机跟他讲说：“啊，这样，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说是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这边来读书做研究的，我不知道你听的这个是有什么感受，它很有意思的，这听话非常有意思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如果现在有刚果人到台湾读台大，你想干什么？如果你从台湾来说，或者说有坦桑尼亚人到北京读北大，你想干什么？很有意思，这听话的那个意思。当独子丁卡姆先生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不是因为一个社会议论，而是听到了神的呼召，很有意思。他说，如果神让这么多中国的年轻人到耶鲁来读书，绝不手软，一定有一个计划，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不手软一样，一定有一个计划。这位万能主宰界的神，如果把中国年轻人从几万里地带到纽黑文，一定有道理，一定什么？这位至善的神一定要把最好的给他们。什么是最好的？肯定不是耶鲁学位，我这个要把他自己生命永生，这个人生最深的基础，这一片不管是知识也好， 一切人生的其他的这个能力也好，都要扎根的这个东西，这个人生最宝贵的东西要给他们好。但是谁给这非常重要，谁给？我们今天已经看见黑人来了，咱们找黑人牧师去，是不是这个？还不是啊，这个呼召，那呼召非常有意思啊。神的呼召就是谁听到谁就是呼召谁。如果你在我经常在教会听说，哎呀，神呼召你了，这一定不是呼召，你说谁听到就是谁。那么金汉先生他听到了，他就知道说神要呼召他来向中国的这个世界的当中，要把永生带给他。哎呀，这个是很奇怪的事，82岁你学的会吗？你们想想这事啊，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个概念，他只知道说这是神呼召我的意思。好，就找到我了。这个牧师还给我介绍说，你去了不要这个喜怒，不要形于色嘛。说为什么呢？因为说他这个，他意思说我肯定会脸上的表情的，你看看，说你一定要收缩你脸上的表情。为什么？没介绍，他说他介绍好多地方我听不懂啊。刚才有这个病理学的这个学者在这儿啊，我是不懂，但是我有三种我听懂的，我就给你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呢，这个人他这个。就是三节脊椎是粘连的，我不知道你们有骨科，不用学骨科你不会知道什么结果。我们中枢神经都是从脊椎过来的，如果三节脊椎粘连什么意思？这个人基本是瘫痪，基本不能控制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病就是他中过风，中风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语言障碍，对他语言障碍，说话说不利落。那么第三个事儿就是最蹊跷的，他有一次开着车就休克了，晕过去了。后来他说去了好多医院检查都没上来，最后会诊的结果是他对面粉过敏，他不能吃菜，不能吃任何面粉。休克是轻的，重的就要死人。你说这种人还接什么中国人？我说的不好听的，活着还有什么劲呢？真的，要一个不信主的人，那没劲，你也不能生气，也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你还活着干啥？对吧？所以那个牧师警告我，就是意思，就说你去了不要看，哟，这个面部有什么很惊讶的表现。那我去之前我也想了一下，一个人你没见一个没见面的人，你总会有一些心里有一些念头。那我在想说，我想说这个人可能是面容非常不好，而且心中可能有不少黑暗的歹毒啊。这也是正常的推理啊，因为一个不信主的人，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安排周围人生的。可是病人他的无奈就是，你不管怎么中心，人家不听你的，你不能吃，人家照吃不误啊，你不能走，人家照走，这个你很无奈，无奈的什么呢？无奈就是心理不平衡，然后就发泄，于是什么？于是我们中国这个老话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他不平衡了。发泄到他们，可是我去那天很有意思，我去他们家还没敲门呢，突然听到里头有叫声，非常爽朗的叫声，非常富有感染力的叫声，我觉得门在震动，啊，我以后我听过多次这个叫声了，哎呀，像清洁剂一样，不管你带一什么，刚才这个我们是研究 depress 的这个意思，你不管带什么阴郁的心情，带什么挫折感，什么失败的这个心情到那儿去了，你一听叫声，像清洁剂一样，啊，真的别了。一进去没开开门一看，听他们这个听他们先生在讲，第一个是真的，我第一个讲的是真的，面容不好，我没见过这么瘦的人，基本没有肉，就是皮直接包在骨头上。你像一个人不能吃饭，他吃饭脑子里必然的，但叫声也是真的，啊，就是我没见过那么一个真诚的叫声，从心里上，我很少见的人是这样的，很多人得病了，我知道说为了假装坚强，也会强弩的叫什么，但他不是，是心理出来的。开始教他中文了，我记得第一次教这个名字，我教几分钟看，哟，睡着了。你可以想想说，如果一个人已经80多岁，病到这种不能吃东西，他根本坚持不了多久。后来我们就定了，我说那好，就学40-50分钟吧，没事。那么完了呢？还一小时干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我们干什么呢？一件事我们就会吃些什么呀？他的这个所有的饮食都是医生安排好的，所以他吃的这个永远只吃一种东西做零食，就是什么？就是 red cake 软软吃东西，米花米糖。 千万，如果我们是在美国没见过，千万不要想是来我们中国小店里泡的那个，里头有芝麻，有个花生，然后还有包糖稀，千万不要想那些东西啊。美国的米花饼就是把那个米花干的撕裂的压的压成块，减肥的人才吃的，没有任何地方都没味儿。我在电视剧里用凡是看到米花饼，最终的结局都扔到垃圾箱里，是不是？可是你跟他一块吃的时候，却有不同的吃法。你看他吃的时候，你不看的话，你以为他是烤鸭呢。哇，一边吃这个，哎呀，感谢神赐我们这么好吃的东西啊！真正的欣赏，真正的感叹，真正的赞美，哎呀，不得了。这一件事，喝的水我经验不及了，也不是什么好水。那么另外一件事就是出去行走，因为他是我刚才讲的是，他基本上不能出门，所以但凡天好，我有机会，我们就出去走一走。可是不凑巧，我刚才说的是94年的事儿，是94年，我从94年夏天夏初开始啊，春末夏初开始交的，一直到这个冬天的时候，走了两天就不能走了。为什么不能走了呢？因为这个94年冬天是纽英兰地区就是百年未遇的这个大雪，是90天大雪覆盖大地。那么我们从深秋就开始下雪，一直到春天，每一天都在看，看能不能出去，怎么出去，能不能出去，怎么出去。终于有一天到了晚风的时候，可以出去了。那天风和日丽哈，我们就出去了。出去的时候呢，满院子仍然都是雪，他住在一个公寓里头。那么这个甬道里面新干净，在公寓的头这个头上啊，那个栅栏底下有两块这么大的地基新干净。为什么？因为有人种了两丛花朵，类似于水仙花那样的黄色的花朵。这个我们刚一出门那么远，他就跑出去了。当然不是跑出去了，他不能跑，他拄着一个 walker，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就那么拖过去了。拖过去以后干什么呢？就开始跟这两丛花朵说话。哎呀，老朋友啊，非常想念你们呀，冬天过得怎么样？就这样的，一谈谈了15分钟20分钟。讲完了以后，那我们就围着院子绕圈，我们通常围着院子绕一圈或一圈半回家。到门口他跟我说，哎，他们说咱们不能上去，我为什么不能上去？因为我们还没跟他们说再见呢。那没见着人的再见，跟花朵再见。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很奇特？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很奇特了。我们今天，你想想说，要有什么样的物质才能够把我们的感官刺激起来？我们真是被这个物质完全以物质为中心，追求享受到这种程度，以致我们的感觉器官都迟钝了。吃的我就讲最简单的，你们在 LA 那儿吃的不熟了。我记得我刚从纽约去纽约部会的时候，哎呀，这样不好了。为什么？可以随便吃中国饭了。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可以随便吃中国饭了。可是等我从纽约到三藩市的时候，我已经对中国饭没兴趣了。为什么？吃太多了。在纽黑呢，我们还吃中国餐馆。在洛杉矶，你知道，我们哪会吃什么中国餐馆？我们要吃每一省的餐馆，每省都有嘛。这就是这样。我们现在被刺激到这种程度，我们都已经没有。你看，你看那个黑暗现在不一样，它不需要外界的风口。不像那些这个爆炒了四川的辣味上的，没有那些东西。哪怕是那些没滋没味没油没盐的米花饼，只要是神赐的，它就能把整个生命敞开来领受啊，不得了的生命啊。我这个回北京培训也学了，刚学两个词啊，到时候来现炒现卖。第一个词叫 PTV， 不知道，我在美国没听说过，到北京叫很流行叫 PTV 嘛。那我知道说里边唱卡拉 OK 的。另外一个叫什么？叫麦乐迪是吧？我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就是你说是转灯啊之类的。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没有，现在的人像那种，如果不是高分贝的音乐，如果不是灯红酒绿的转着，他根本没感觉。他需要那些外界的强刺激才能够有一点反应。可是你看没有，那个真正的这个生命法，我刚才说的丁汉姆先生，他哪怕是自然的美丽，就那么几丛野花，他能敞开全部的生命，记住啊，全身心的来领受，他知道什么是好。这个很奇特啊，但我又回到了，这不是因为这个人。你像这么一个病弱的，本身已经对应该厌世了嘛，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应该厌世的人，这么
高的，身体更好，
怎么会有这么样的胸怀和这么敏感的生命呢？一定有原因的，一定有原因。我跟他教中文的时候，有一天他问我说：“这个，他指着地图，他说：‘同学，你猜那个是什么？’那我想，地图里有什么？地图里的鞋、衣服呗。他不说话，他推着轮椅呢过去，把门一打开，当然就是鞋，没有衣服了。要有的话，你不问，不会问这句话。打开里头是一张很窄很窄的桌子，在桌子上放了一本圣经，在圣经上挂了两个主书的那个耶稣，你能猜到吗？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像。”这是他自己的修饰，他已经不能够经常去教会了，但是每一天他都跟神有一个交往。哎呀，我跟他这个不得了，我跟他祷告过很多次，你看他祷告啊就是这样，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祷告。我们两个人在屋里，他同时跟他祷告，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屋里有三个人，他就用非常这种亲近自然哈，他这个口吻就跟坐在旁边耶稣基督讲话。哎呀，这个不得了的事。其实我看到最富有的人，我到美国遇到过很多的所谓的白富翁，我今天没时间谈这些，但是他是我看到最富有的人。什么是富有啊？你们想过没有？美国梦就发财嘛，你们觉得什么是富有？你赚了十万年薪就算富有？真正的富有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你给予什么，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手里赚着2亿美元，还要去算计别人，还要去抢别人、骗别人的，说明你穷着呢。你得不频繁地去抢别人的，对不对？可是像这个丁汉先生这样，似乎是一无所有了，永远有生命、有爱从他流出来，这是富有。给你流出来，这是丰满，这是丰盛。他就是这样的。哎呀，我不能想象这样的人啊！你像这样的人是。我不知道真的不应该怎么形容啊。我就举个最简单例子，他这个，我就一年出不了几次门。有一次出门，在街上碰到一个黑人洗浴女工，是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小孩，回来急的又给市政厅打电话，又给教会打电话，又要我跟他祷告。我看他忙的时候，我说呀，你们俩谁需要帮忙？对不对？谁该帮助谁呀？你说对吧？这就是风水，你记得吗？这就是风水，因为。永远生命流出来。我那个时候，这个他那时候问我说：“这个，您到了95年，说春天了，他说你夏天过了就要回学校了，这个上学校读什么书啊？”那我就跟他说：“我不会在这读书了，我要去哈佛来，那边你帮我办手续了。”啊，他说这句话不太有意思，他后面反复跟我说过好多次，他说：“同叔，你不能走，因为神已经选中你，你会有帮助很多的人。”我他第一次跟我说的，我听我你懂什么？你也不知道我上学怎么回事，我就回家了。我说下午交嘛，下午回家了，晚上该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天早上，我这边是晚睡晚起啊，早上6、7点钟，我太太把我叫回去，说听他们先生给打电话，我就半身不醒来接，就听他给我讲说，同叔你不能走，因为是你选中的，你要帮助很多的人。但是后头的话很重要，他说。昨天晚上我一晚上没睡，和我太太给你祷告了一夜，没有他祷告，不听这两个字，我不听这两个字。过了13个月，我因为教了中文教了13个月，就这个他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那么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因为我父亲在同一个月去世了，我就回中国了。那么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从中国回来的时候。到了纽崔莱是中午1点钟，我在到家的1点钟，我给他打个电话，然后是他太太接的，我说我要跟同事讲话，他说这个，他听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任何的这个有意外，他太太就是用很平静的声音讲的，不入室，昨天下午7点钟已经回身家了，就比我还轻柔的，还自然的语气跟我讲，可是当时我听到就像是那个炸雷一样，哎，我说这个。怎么回事？结果说我回上家回来就见不着了。我太太在旁边挑肩，你看不然早回来了，你不早回来是不是？可是你看我今天讲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这种懊恼，没有这种懊恼了。因为原因很简单啊，其实谁都能多耗一些。你想想，我看到的癌症病人耗30年都有，真的。但问题就是，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啊？这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不用相信，这就完了吗？这都完了，这不是完，记住啊，这不是完了。 对不对？我今天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交往和生命的终结。我去另一个地方了，阳光安逸的黑阳光灿烂的地方，我去那儿了。
你也要去，记住啊，我当时就准备从深渊逃跑了。
他说他对我有信心，你也要去，我们不用长久在地上，今年长久的一面，我们有地方去走了。
两个星期以后，我就去他们教会参加对次礼拜。
我还记得很清楚，一个很老的牧师，70多岁了，然后唱两首歌，读两段圣经，然后到了家去了。
没想到，谁想到？
你们上了讲，你们就能上讲见证。
对，上次那天有7、8人上讲见证了，
今天不
没办法讲，我自己也上去讲了，
也不是我今天讲的，后来这个我那天讲的见证，后来发给了李荣光了。但是对我打动最打动的，每个人讲都很感人，但对我最打动的是一个中年的这个白人，
我还记得
乔艾哥，他上去讲，他说我跟布鲁斯是朋友，你知道美国的所谓朋友就是说这个不是圣诞卡朋友啊，就是这个平常打个电话。他说在布鲁斯林汉先生去世前的2周2星期，他们通了一次话，通话就很简单，美国人通话呢，美国人很讲究个人隐私的，这通话都很泛泛的，就是小孩怎么样啊，家庭怎么样，工作怎么样啊，教会怎么样。他说就在谈了那么几句话之中，这个经常听人跟他说我要回天家了，这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样的讲话没有？天气不错，小孩也去上学了，教会去两趟，顺便告诉我明天要死了。
我说你见过这样的人吗？
他就这么讲，他完全没有一个这个点，就是就像我刚才这个注意了，他刚开始讲话的态度跟他们是有生命的基础的，那不是一个强弱镇定，他就是很自然的跟他讲了说我要见天父，他就是日常的坚持，就是我今天很多很多事中的一件事就是要回天家，不用什么大事，这是很正常的。那个人听了就很震惊了，那人说你是不是看医生了？这没看，
你怎么知道的？
后面这句话我这个我说我一辈子我到天家我都跟他讲，我一辈子没忘掉。他说因为我现在就像圣诞节就拿儿童那样的惊喜与期待。哎呀不得了啊，如果你知道2星期以后去世，你想什么？你可能恨不得世界都跟你一块毁灭，对不对？可是他你看你很有意思，你还记得你在5岁6岁的时候是怎么等待春节吗？这就是他讲的，这就是他回天家的讲。他说我现在就像这个儿童等待圣诞节，这个圣诞除夕的时候那个儿童一样，对吧？所以我不仅是什么惊喜啊，不仅是高兴啊，而且是期待，我要去了。我知道说这不是终局，死亡对我们有永生的人根本不是终局。我知道说在那边神已经为我们准备了一座城，我要到那里去了，我很高兴，我很期待，我要想去，我才知道神要招我。就是因为和普世金刚间这个跟他相遇，我生命就改变了。对我来说，耶稣基督完全不再一样了。以前的耶稣基督对我，我不说我以前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不真认识耶稣基督。我以前没有耶稣基督对我来说是什么？无非是书本中的逻辑、头脑中的概念，无非是什么？无非是那个这个来到我们世间，像一个凡车，这个一团火一样烧到那个夜空之类的。这我以前写文章写来。但是当我看到福斯金汉先生的时候，我知道是说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主，是能够主宰我们生命，是我们生命完全改变的那一种。啊，当你看到他的生命中的话，你看到那种燃烧的生命的时候，你看到耶稣基督在其中向我们，真的不得了啊，不得了。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不是观念，不是理念体系啊，不是他真理体系，是活的，能够活在福斯金汉先生的生命之中，也能活到我生命中，也能活在你生命中。只要你愿意接受他的进来，就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改变，对吧？但不是因为要从耶稣基督。当我看到这个福斯金汉先生的见证的时候，活生生的跟他接触的，我知道说有耶稣基督，不是在书本中，不是在2000年以前，而就活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使我们生命改变，就是这一位。我接受他，那个时候以后，我生命改变。我今天因为时间缘故啊，我肯定还得很多见证，但是这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起点，千万不要以为说这就终止了。很多人以为说这就完了。以前我讲见证，很多人听到这儿就很高兴回家了，这不是终点吗？
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种子，这是一个萌芽，
是吧？
如果不能够生长在好土里头，仍然不可能真正长大。
我就跟你讲，
我今天没办法讲很多弯路哈，我只是说这个一定要在好土里头，没有好土就长不起来，
也长不起来。
好土是什么？
你知道？
好土就是教会，只有在基督的身体里头，你这个生命才能成长。
我也是这样，
我是也有恩典啊，不是我寻求的。我当时走的是弯路，我当时去自闯的一个事工，是弯路啊，脱离教会的事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恩典，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能够追求到主的，唯有主来追求你，这个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我当时也是恩典才进入教会的。什么恩典呢？我太太这个1995年5月份从耶路撒冷毕业，毕业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我们自己的寻找。这个青道会突然来找他说，在他毕业之前说，我们要给他开始一个教会，你愿不愿意做牧师？这个本身就是个恩典啊，还不要说那个时候，现在都不能想象了。你现在哪个教会哪个宗派愿意把教会交给一个才受洗3年的姐妹，让他当牧师？你不能想象啊，这是一个恩典啊。我当然我太太回应了啊，她做牧师了，那我就跟着她一块进来，那就是进入教会，这是一个恩典。你看我进入教会不是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从1995年开始，我就开始做很多的事工。那个时候有很多教会来请我们去什么布道会啊，就是还没有还谈不上培灵啊，这些福音营啊之类的事情，教会去讲道啊。然后我也开始在教会内外的各种刊物写很多关于信仰的文章，但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我开始进入教会，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我的那些所谓的布道，我的那些所谓的文章都不会有生命的含义，说的不好听点，不定把多少人带到邪路上去。进入教会也是巨大的恩典啊，巨大的恩典。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教会不叫牧师啊，我这个有一点自己这边好的，一个弟兄可能跟我们这边，我们这叫牧师啊。通常一个教会，特别是刚开始的教会，那么几个人。可能有一个牧师嘛，而我们教会牧师因为我太太他们，我做什么？我只能当师母，做师母了，这就做师母了。以前如果你们看韩教员，我曾经在十年以前发表过哈，做师母的日子，做师母嘛，非常重要。其实师母当时教就觉得，这个名称不太好听嘛。你像说我们教会的会众都是那些耶鲁的学生啊，他们早就想到说这个就不好听了，我给你改一个吧，改什么？师爹、师爷、师父，改的因为改不了，为什么改不了呢？你的师母不是一个名称，师母是一个职分，特别是在中国教会，美国教会也许不明显，在中国教会，师母是一个职分，你只要在这个职分上，你要做侍奉。那你说师母做什么？有职分吗？有没有人知道师母做什么？弹琴好啊，这太好，这我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这个不一样的。我大概问过几百次这样的问题了，因为什么？那么在这个之前，只有这个两次有人回答说师母弹琴，别人都不知道。那两次都不是弹琴，两次都是做饭。弹琴这还是真的，我觉得不错吧，我觉得。之所以就是按比例的话，可能90%的人都没有回答，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嘛。谁叫做师傅做的？因为师母做的事大家看不见，牧师做的事很清楚，站在那儿，对不对？师母干什么？你们讲过，真是除了弹琴，我还在想，这还能讲到一个不错的。我是不会弹。其实师母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非常琐碎的，就是早点来开门，晚走了关灯，垃圾到了凳子摆好，饭不够煮一煮，有婆媳打架的时候赶紧调解一下。我都调解过了，记住吧。对，然后呢，有人怀孕了，就是煮点猪脚汤。我都煮过了，我跟你说，这些事都是我做过的。小孩生出来就是带点什么这个红糖、小米，然后这些这个桂圆之类的嘛，红枣，都是做过的。很有意思，这是我的祝福。其实我在初期的时候，当时我没有去，其实对我最大祝福。不是我到各个地方各个各个州或者到各个国家去讲道，不是我在那些这个所谓重要的刊物中去发表，那不都是那个最大的祝福，就那件事就是做师母。做师母为什么？因为这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是我的生命改变。 记住啊，我们生命有感动，
有很多的乐，
对吧？出来了，有很多的光似乎，但是真正实体的是你生命改变的是什么？教会生活，
教会生活，
我就进入教会生活了，很有意思。有两点，我觉得神有意的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过去我们都想救别人，
比如很有意思，
对吧？这个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最大的感觉，哎呀，又找到救国救民的好办法了。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国也要救，民也救，你自己要不要被救？这就是问题，因为你觉得是要救不救民，是因为你想当救主，你想借着耶稣的名你自己做救主。但是耶稣基督说，你现在被救，然后再谈其他的事。所以那个时候，我来做这个圣母的时候，那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在这件事中，我才意识到说，如果你不谦卑，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要被救。于是什么呢？于是你就不能在耶稣基督里头有任何份，没有的。基督你先定下来，承认你不行。你刚才说的时候，师母你还做不好呢。
我跟你说白了，
师母还不那么好做呢。
是
啊。说别的不说话，说话都说不了。我们以前，我这人以前没有毛糙的，都天马行空的。现在做师母，我都要什么？连人都接待不了。我那时候接待人就三句话：姓什么叫什么？这第一句话。
叫什么？
从哪来？来干什么？然后就张着嘴了，不知道说什么了，对不对？
对，
你看不好说，那时候意识到说要这个要真的在主面前谦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才能够得救。这第一个就是，第二件事呢，就是说我们以前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玄做玄学的知识分子，从来不做小事儿呢。我那时候就是我从来不做小事，那些小事儿跟我没关系，这些小事儿耽误我不久了，不能去做。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在北京，如果你放个还不要说了，二十分钟不擦桌子可能就有灰。我是从来不擦桌子，没时间。然后那个我太太就不干了，说你看你这个天天在这个桌子上写字又看书的，这两个袖口都脏了，我洗又不好洗啊。说你看用这个十秒钟就擦了，把这个抹布放我面前擦一擦。我怎么办？擦一手我有办法，就顺着两裤管。擦完以后继续看书，你说这个袖管这儿脏的吗？你擦干净，就那两块就行了。可是很有意思啊，当我这个真正进入教会做师母的时候，神才真正跟我告诉我说，其实你学的那些理念、玄妙的东西，尽管也是关于我的事儿，但是跟我的生命没有实质的关系。我就是造成肉身的神，你怎么能在肉身有血有肉的生命之外跟我打交道呢？不可能的。如果你跟我有真正的关系，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在扫地，就是在开门，就是给人家主织了他们的过程中，于是在这些实际的生命中，你才跟我建立了实在的关系。离开这个其实没有耶稣基督。记住，如果把耶稣基督的血肉拿光了，拿光了，就没有耶稣基督可言了。这个那个时候真是我是学到很多嘛，那么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实在的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时间这么多，我只讲后面的事儿，中间要去掉。我讲我去纽约的事情，在纽黑文的工作的一段呢，都是很愉快，侍奉的一都很愉快。原因呢就是即使做了师母还很愉快。原因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会众都是学生学者，那我自己呢？这是我的本性是这样啊，我只要本性拿出来了，我们双方都相处得很好。讲道嘛是我的这个长处嘛，那么我去那儿去，我记得很清楚，我这个头两年出来这方面，每天讲章都发表，我上来就可以讲一讲故事，然后就是一个散文，回来在什么《世界日报》啊、《明报》啊、《中央日报》发表，然后呢，我后面会讲一些道理。然后这时候就那时候还没有海外教研呢，就是实质的问题。后来还有海外教研，还有这个什么这个《生命期刊》啊之类的，然后什么《文化中国》啊什么，其实很多刊物那个都有关系啊，《宇宙光》啊、《校园》之类的，很发表。其实很爱听嘛，那些学生有的说到有来了两三年没进组，就说我愿意听你讲道，讲得很好，也来听一听啊。可是后来我这个有了呼召要去纽约。那这个就不行了。好多人跟我讲啊，做牧师的时候就很多的这个学者朋友来说，哎呀，你不能做那事儿，你怎么做那事儿？不是丢你的脸，丢我们的脸。跟你讲，那么去这儿，那时候已经不是我们在教会，不是你啊，这个就是连基督徒都说不行。说你看你在耶鲁这儿，这神给你安排的，你到这边，你跟我们的身份都一样，文化背景都一样，多好啊！ 你到那儿人家其实跟你不一样啊。那我当时也说那是神的呼召，那我要去啊。我还感觉特别这个特别感到什么，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和我们这个宣道会的邝明牧师去纽约了。我是纽约人，什么都不认识，我那时候以为说法拉盛和佩林斯两个城市，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他们之间的关系。去呢就去到佩林斯法拉盛的这个最中心的地点，就是他这个叫缅甸恩水，他这个钉子街，也就站在那个钉子口那儿看着人呢，我说哟，这是到了王府井了。我不知道你去看现在的王府井了吗？现在王府井不是步行街以前的王府井，在步行街以前，你这个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上往下看，你是看不见地的，看不见人行道，底下全是拥满了黑色的头发，然后里头夹杂着一些金色的头发，因为北京毕竟是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啊。你在法拉盛看的就是这样，你如果从法拉盛楼上看，你也是都是黑色的头发，底下夹着几个金色头发，我跟你说一模一样的。我看以后我也听到什么胡闹，就这个几乎重复了冰山先生的声音。我当时看到，我就说，当时是每一天平均每一天有100个中国人从中国大陆，不管通过什么其他途径，最终进入纽约大纽约地区。平均不是一天啊，平均每一天。我当时看到这些人，我就是跟冰山先生当时讲的一样，神带他们到纽约地区来就不是偶然。一定要把最好的福音带给他们，就是永生。谁带也是这样，我带，所有人都说你这不合适吧？你记得吗？如果冰寒先生当时要去回应这个呼召的时候，肯定大爷说不是你，那我知道是我，因为神呼召我，谁听见就是谁，就去了。适合不适合呢？当然不适合，真的是不适合。讲到这个问题，还是说别的。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这个讲道问题啊，我这个从这个刚信主一出来吧，就出来讲道没有问题的。可是，在纽约这一年，我是头疼的讲道。以前到各营会去讲道，讲完了各教会讲道，大家都上来说：“哎，刘牧师讲的好啊，这好那好的。”我到纽约去讲道，一讲完了，也有人上来了：“刘牧师啊，你之前讲的道，我一句都没听懂。”哎，不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厂房工人啊，然后这个装修工人、衣厂工人啊，这个家庭妇女根本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这个以前我不讲，我前面讲这个，前面讲一个小的见证是散文是吧？以前学生特别喜欢。我到纽约有一个人，他听了一两年，跟我讲说：“牧师啊，你前面老讲这故事是干什么？”说你不好直接讲那个后的事儿，您就先讲故事。哎呀，头疼啊，改变，改变。因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向什么人传就做什么人，会得什么人。不是要让他们变成你这样，而是你要变成他们那样。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可是很难改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改变你语言，你怎么讲过？语言就是人呐、啊，你是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是标明你整个的思维方式和你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变化。那我讲一些玄妙的东西，那我一生从那个完全没有学校就开始读这些黑格尔康德开始，目的不就是要造就这个玄妙的刘洪松吗？那今天神说了，你这个玄妙得走，没什么玄妙可言了。哎呀，非常痛苦啊，天天都是像什么形象化，什么举例子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这个还不行，我是最怕我太太后，我太太每天都在最后录音呢，录完音回来帮我修改了。我每次讲完道，只要一往那一扫，就看他这样。说这今天讲的不行。哎呀，但是也是改变啊。在人不行，在人行，没有人能想象说像我们这样的人能改变，不会的。我也不想讲了，因为这个我讲一个例子吧。几年前我到这个长岛一定要会讲道，讲完道了，有一位姐妹来跟我讲说刘牧师。说1998年春天，你在长岛丰盛教会布道会的时候，那我就是那个教会的成员啊。那我说怎么那天怎么样呢？他说那天我是说让你说是什么啊？他说不是我呀，我们全教会95%以上的人根本不知道你说什么。他说那我说你今天呢？我说今天你说的我没有一句没听懂。啊，我相信今天我们大家都听懂。我想这是神的改变啊。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时间紧张，我讲最后一个见证。我觉得生命祝福啊，没什么意思，真的不得了的生命祝福。 就是说以前你看我们以为高深的时候，我们生命被局限在多么狭窄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区域里头。可是我们今天看，因为有主的这个爱，有主的爱，由于跟随了主，也像主那样做，于是生命的幅度就不一样。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个我刚才讲的是这个语言改变啊。我在这个圣殿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你出书了，你得给同事看，送同事啊。然后出书给同事，有一个前辈是清华这个英语毕业的，他说这个小刘啊，跟我谈了一下，说你没考虑过改行。我说改什么行？他说这个你文笔非常好，你是没考虑过写小说。哎、啊、呀，这个我心中在骂他，说你在骂我呀。他是觉得好意啊，我觉得骂，那我还没做哲学王呢，你这让我做小说家是贬低我，我不干了是。可是我后来很有意思，就是当我后悔也拿出这个主题为什么用啊，我后来也写了那么想的一些这些东西，当这个故事的时候，那我讲的是说，原先当我们傲慢的时候，我们以为高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狭窄了。当为了主你谦卑下来的时候，从而你的人生才真正丰富，不得了的事情。最后一件事，一个见证，我去了纽约的时候是有很多的，我相信这个洛杉矶有这一次的，就是有很多的需要。什么需要呢？就是说，新移民嘛，总是有很多需要。我们那个时候在耶鲁的时候，就不接接接机啊，帮人家这个找房子啊，什么的，开着银行户头装电话，那觉得很为什么很不适了。一到纽约，这就算什么？纽约这事儿多了，我还帮人家这个开个店，各种事儿都有。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我有一次进去教会查经班，去这个去查经，那当时教会有一二十人查经啊，一看有两个新人坐那，那天查的什么呢？我都记得很清楚，那天查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然后一边念一句嘛，他念到那个新来的那个人是一个中年妇女，他哭上了，又哭上了，当然多牧者马上心中就猜到了，如果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他哭上了，一定有原因的，笑了一声。有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他当时失业了，他这个找了一个趴摊找，但这不是他真正的目的，因为他坚持了他这个外遇，在打他要跟他离婚。那么呢，这仍然不是他问题的全部。他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原来是考上了一本升高中，这个整个这个北美非常著名的同学啊，但是由于家庭的这种破裂，不好上学，旷课，他带着跟帮派有混嘛。才是问题。所以他为什么来教会呢？就是一个就是说他要寻找安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和这个要让小儿子要学会啊，基本是两类。那我们就跟他反复的祷告一块儿，安慰的跟他谈，到他们家跟他们家人谈，跟他们家人谈不容易的。他的先生是下令禁止他和他儿子来教会的，但是我们都谈上了，为什么？常有爱心去跟他们谈，经常发生事儿，因为半夜打架，警察来了，牧师去坐牢，就这些事儿。哎呀，好几次，好多次，经常打这个，真正叫警察，一般都是夜里，白天打架没人管。对啊，都是夜。我记得有好几次一两点钟去，有一次下了冰雹，我太太那个发着高烧，四周都高烧。我说你要不要去？夫妻的事儿不能光顾事业去，我说俩一块去。下了冰雹了，现在雨淋的去。最后，这个。我们在这场最后怎么解决？反正最后谈上了。小儿子呢，那时候在这个小学里头，每一个星期有一个下午，他不能约，因为他趴他们教。那么我们就去把他接回来，不仅接回来，留作业的，我们留作业，而且是检查的，拖一道要罚十道。然后这个晚上吃完饭把他送回去，然后一学年，这个他大儿子后来毕业了，就上了一个大学啊，他简直是去那个大学的城市有多小。你不能猜是多小，这个他宣了大学，我觉得那个整个城市的这个整个城市里头只有一个红绿灯，里面有个大学，所以你看多小的大学啊，去可是去的时候，这个是在纽约上周，他不这个，他我太太说跟他一谈，他跟我太太讲的，我太太就看出来说他特别想去看，因为他这个儿子你看这状况，他非常想看一看这情况，可是他们家没有车，人家买火车票很多钱，我太太跟他讲没关系，我送你去，送你们全家去，都全家都看着他，开上去多长时间？只有半小时，单程开上去，把他们送上去， 看好了，
啊，我都明白了。
一个星期以后，寒假一门都没及格，最高的人考了28分，这个第一的知道我找到门了，然后还没敢讲，好容易接到那块讲了，已经很晚了。然后他们家长就在这个周围找这个找学校，纽约是什么样的人能上学的吗？然后在这个布鲁克林找了一个肯尼迪 college， 但人家讲说你来太晚了，说如果你明天晚上，这是这时候已经下午，说明天晚上以前不能够把你的这个成绩单送来，哪怕不及格不要紧，但我们要重点在校学生，你就不能参考。那怎么办？回到家从布鲁克林坐车两个小时回家已经晚上很晚了，那怎么办？就第二天必须要送来，那么牧师嘛，我就打电话，给我打电话，我说没关系，我们马上去，我马上去租了一个车，租了一个半，因为他要把他电脑啊凑个点儿给他拿过来，然后就开着上去，半夜两点钟出发，开上去。我同意开个半，而且那天嘛下了满天大雪，你知道那个奥斯贝尔经常下大雪了，这就不是第六个半小时了，你知道下大雪能开上七小时，开上去了。开上去了，然后把东西拉了回来了，然后这个上去了，很好。他们这他们家后来的问题解决得很好，但是我要说的不是他们家的问题，他先生的外遇解决了，大儿子后来在第一个学期全都及格了，然后继续读书，现在应该毕业了。小儿子也上中学了，也没有这问题了。那么到夏天就挺好的，他突然说我要从教会离开了，很有意思。因为要不离开，大家都不理解啊，所以你怎么能非从教会离开呢？他说还有理由的，他说因为这个教会的牧师没有爱心，就我要走了。那把我去的够漂亮。那一年夏天有好几个人，好几个家庭要从教会离开，都是这样。我这个离开的时候，有被黑帮追的没地儿跑的，我们半夜去保护他的，然后有这个他要买房子，他没有钱，我这个第一年买房，今年我的贷款没有还，我把钱拿出来全部给他买房子都有。但他们那年从教会这三次能让离开，理由都是统一的，他们好像唱过共一样，都说牧师爱心不够。对，那天夏天我差点不干了。我这个每一天晚上都跪着跟神祷告，祷告呢，其实说也是祷告，每天跪着跟神吵架。我就说，我基本吵的就说，神呐，你看我还能怎么爱他？你告诉我，他不说我没爱心吗？你说我还能怎么爱你？你自己说，神你告诉我。其实那个就是我不想干了。那时候神对我讲话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呢，这个那年夏天，我们这个我太太他们教会也是宣道会，离我们大概教会50分钟的地方，他们那个地方就有一个 YBS，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就是暑期圣经学校。所以他们有三个星期，通常是两个，他们那天安排了三个星期的暑期圣经学校，就是为了这个社区的小孩来的，是吧？我们其实根本不是社区，我们离50分钟的在同一社区，因为是这个兄弟教会，我们另外去了。每天早上这个5点钟就爬起来，然后把这小孩，因为这个8点钟开始的，对，把这小孩都接起来，因为有5小时而去，我就每天接他们，这个男孩有女孩，因为纽约是很分散的，一家一家接了送上去，其中就包括其中要走的这几家人的两家人，那小孩，就包括我刚才说的那小儿子。那我们接着去吧，开车，去了跟他讲话，这个女孩不是四个男孩，一个女孩，这个女孩他们家刚刚搬到纽约，就是。那么去做我完全不了解，这是八岁的地方。可是我发现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去这个地方，整个学校是免费的，因为什么？那么发的吃的东西都是免费的，可是没有中饭，因为不是没人不想做，是因为没人会做，因为他们都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弟兄姐妹在教。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呢，那么因为我还是有点名声嘛，当地的总有弟兄姐妹给我吃饭，但是我自己教的很忙啊，所以我尽管有几天就在吃了，多数都不吃回来。你想想说那么热的天啊，那么饿的时候，我发现这女孩她每一次发的吃的喝的都没吃，就拿过来了，非常不简单。你看小孩，你知道我们这个养过小孩就知道了，夏天小孩明明真的拔起来，他绝对不会吃东西的，吃也是勉强吃点，整个那么一上午到了中午12点还不会接触课，回家还不吃，那我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为什么不吃？他说因为我在这儿已经领受了3点了。我弟弟那时候，他弟弟3岁半，很瘦很小的一个男孩，因为这个首先同学要4岁才能进，他说我要带回去跟我弟弟分享恩爱，啊好，就是这样。最后那一天， 三个星期了，最后一天，每一天都不间断的。在大厅这个冰场还大一点嘛，在最后一天了。那一天日本，你前面说暑期生意要永远夏天最热的时候，车停的太阳也晒不上去，12点给我加开。哎呀，我都忍不住，你把它喝了。我说你下车以后，我第一件事就给你买一瓶。同样的，你喝了。他说不行，因为这神奈品，我跟我弟弟分享，就带着。好，带到他们家了。我们在客厅跟他们家讲话，他就和他弟弟玩了。过了一会儿，弟弟哭什么？哭什么？我们进去一看，弟弟在这个地上打滚。然后他姐姐跟我们讲是怎么回事，说不是冰茶给他了吗？他就喝了。他弟弟是又瘦又小啊。那一大瓶怎么喝也喝不了，喝到最后拼着命还剩一口，喝不下去了，放到柜子上。然后呢，他姐姐呢就给喝了。你想想说，一个女孩8岁的女孩，3个星期每一天都把她吃的喝的带回来给你吃，而且最后一次干净了，那最剩一口了，那喝了不是很正常吗？他弟弟就不干了，他打滚说这是他的。啊，我在旁边看着，他妈妈就在说，哎呀，没事什么之类的。我在旁边一看，哟，跟教会那几个人都差不多嘛。然后这个很有意思，跟队友讲话，这还不是跟队友讲话。晚上我就跪下来了，那时候我每天晚上跪下来都跪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然后人家还是那句话，我要怎么爱他们？哎，那天神队友讲话，人说你把那一口也给他们吧，你把那一口给他们吧。这话听起来很残酷啊，你觉得吗？如果耶稣基督是用话说的，就残酷。但耶稣基督不是用话说的，记住，耶稣基督不是用话。我当时也听进去，这个话我听到了，说：“哎呀，把那一口给他们吧。”但是我没听进去，我现在听到了，因为我非常有耳，听不进去的。实际上我没有。过了几天，这个我每天还是跪着，我毫不间断，那个夏天毫不间断，每一天都跪着祷告。然后过了2、3天，我又记不清哪一天了。那一天祷告，我就看到耶稣基督。我这个人很理性的，平常我祷告很少有听到声音，看到什么异象了。我那天看到了，看在哪儿呢？我们猜一猜，有没有人猜到耶稣基督在哪儿？有没有听到？应该能猜到，耶稣基督最常向我们彰显的地方，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这很有意思，十字架其实不是什么很戏剧性的事儿。我们今天都把十字架想得很戏剧性。我那天看的真是没什么大光。很平淡，就很自然的光。耶稣基督也没什么大悲大喜，就是很平淡的表情，对吧？其实十字架对他来说不是什么这个壮烈的事儿。然后耶稣基督也没有什么很什么深情厚谊都没有，就很日常的摸奖了。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戴着金鸡的冠冕，然后有这个前额这扎破了，鼻血从眼睛流下来，他是很平淡的跟我讲说：“你有向我献爱吗？”耶稣基督在这儿真摸奖，因为向我献爱。只说这么一句，别人影响没有。哎呀，这个就是我跟他讲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用话说，就是残酷，但是他是用生命说的，因为他什么？他是先为我们这样的人毫无保留的，全部把生命引到了，不是为我们，为我。我怎么听到？我年轻到就说，耶稣基督是为我死了，而且是毫无保留的。耶稣基督说，我也不要求你用话要求什么，你就按照我这样做好了。这就是。这个恩典，你看这个恩典啊，其实我的面是这样，其实我可能处事你也看我没什么改变，对吧？但是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的改变，对，这就是生命的丰富，生命的丰厚，生命在任何领域之下都因为建立在我们今天唱歌的万古磐石上而不再动摇。有今天有喜乐，生命中有善意，有爱，有转，这是以前这个我做一个高级，我做一个所谓的自私的身份的从来不会有的本性。那今天有耶稣基督在真实的教会生活中，每日像他那样经历他，跟着他走，其实我生命就改变。所以我今天如果是有一点点，你看还像人这样，对吧？还像一个正常有谦卑一个正常人一样，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啊。好，我今天的时间有超过，对不起。那我们今天到这儿。那我们所见证的事是这样的。那我今天讲最后一件经文啊，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啊，说那个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当你接触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时候，不是你简单的变富了，不 说的外在发财了，在洛杉矶挣了这个挣了10万块钱买两栋房子开奔驰，不是这些事情，也不是简单的什么你学识的变成聪明，不是说你今天得了博士明天得第二个博士，你今天做事明天得加个博士，不是啊，而是说你内在的生命完全的改变，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了，你这个生命是真正有人的形象，真正有光彩出来，真正有爱意出来了，这完全不再一样的你，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临到的时候最宝贵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也是这样的，就是从脑到心的历程，当你在理念上接受的时候很好，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这不够，神是说你要从那个已经接触到他那种理念的高深，慢慢经过这一尺，有人说天和地的这个一尺啊，到你的心上来，让你的生命改变，有他的形象，从而你的生命就光彩了。好，这是我今天见证，我们来祷告。在我们今天的祷告之前，那我也有一个呼召，不是我的呼召，如果今天你也听到了一个人的见证，不是听到他的见证，是听到这个人的见证中也有耶稣基督生命的力量，能够使人生命改变，你也愿意接受这样的生命，也接受这样改变生命的力量到你的生命中，使你的生命也发生这样的变化吧，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人今天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人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生命改变，感谢主放下，还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使自己生命改变，再呼召一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信仰是关乎我们的生命，不是简单的关乎我们外在的智慧、钱财、身体地位，关于我们里边的事儿，是关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刚才听到冰上先生的见证，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他似乎也仍然经受贫穷，也仍然经受病痛。但是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它里头既有平安，既有喜乐，既有丰沛，任何东西都不懂了。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你接受这个耶稣基督，你不管在任何领域之中，你的生命都会平安喜乐，都是丰沛的。如果你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你的一生中都能够经历这样的平安喜乐，都能够具有这样的丰沛之福。有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自己的生命永远的平安喜乐和永远的丰盛？还愿意放下？还没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生命改变？好，我们最后呼召一次，这恩典最宝贵。加一点钱财，加一点官爵，加一点外在的享受，这就是暂时会过去。唯有在主里真正有了他本人，有了他的生命，于是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那么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生命基础，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永远坚固，永远丰富。有这样的人就请你举起手来，我们为你祷告。好，那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这是领导我们，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没有一个人配得你自己的生命。你的荣耀圣洁的生命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就是我们生命感这个改变，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恩典。那主，我们今天看到说有弟兄有姐妹愿意接受你，也是主你恩典的结果。我们没有人是自己能到哪里去，是你寻找我们，为我们而死，从而把这样的恩典领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那么就请你防护这样的生命，使这样的弟兄姐妹因着你保守和拣选，能够进入到你的生命，种着好土住在你身体里头，每日成长，变成你的形象。那主，你请你保守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说也有仍然 没有接受，天天听到你这个充分声，他们今天来不是偶然，是你自己所选定，是你今天让他们所经历的。那么他们听到的交门声也许还在犹豫，主我们也知道说你过去为我们开门，也愿意为他们今天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样的朋友开门。我们知道说你会敲他们的门，一直敲下去直到他们开门的日子，那主就恳请你保守他们。主我们把一切放在你的手中，请你保守教会，保守所有的，不管是今天接受的，以前接受的，还是我们未来会接受的，都放在主你那个手中，请你保守。我们这样祷告 OK， 是奉耶稣基督之名。我想请刚才接受的弟兄姐妹能不能来到前面，我们一块儿我们来做一个绝志的祷告，我想邀请你们。愿不愿意一块到前头，我们为你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我们感谢神，我呢说一句，你们就说一句，当我说我的名字就是听你们说你这个名字。好，那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接受你是我个人的救主，我也愿意来跟随你，经历你，常住在你自己的生命之中，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先把王佩之父主耶稣基督之名，来。好，恭喜你们。
谢谢大家。